从十二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啊，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章，第十二节是203页，大概是203页。民数记第二十九章第十二节，我们从十二节要一直读下去，所以我读给大家听。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那13只公牛，每只要献1法1/10，为那2只公羊每只要献1法1/10，为那14只羊羔每只要献1法1/10，并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17节，第二日要献公牛犊12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0节，第三日要献公牛犊公牛15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第23节，第四日要献公牛10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6节，第五日要献公牛9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29节，第六日要献公牛8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32节，第七日要献公牛7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少数大家以为非常枯燥的一段，很不容易明白。所以因为它最枯燥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来读它。我们知道除了这一段之外，像马太福音1章1节到17节也很枯燥，所以很多人读马太福音都是从18节读起，很少从1节开始读。但是我们忘记了，就是刚才我们以为很枯燥的一段圣经，这里面实在说来却隐藏着非常宝贵的属灵的宝藏。我们这次要借这段好像很枯燥的一段来看基督徒应该怎样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在圣经里面关于奉献的原则，如果我们用一幅图画来形容它的话，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章的图画。但首先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段的事实能够抓牢，因为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迷失。首先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记载的乃是以色列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要做的一段事。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这个日历里面呢有2段，这个头一段呢就是年初的时候，特别是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是正月14号。那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因为靠近五旬节很近，那大概是大麦小麦收割以后，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要在神面前摇那个他们出熟的果子，所以当时是他们庄稼收获收割的时候，特别是主食像大麦了小麦，就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收成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节气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所谓逾越节和五旬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1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其中有2个节就是在第一个 cycle， 就是第一个周期，前个半个周期，那就是在靠近逾越节那段。那么到了7月15号，那就是等于 second cycle 第2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知道 是刚好他们这个葡萄或者是橄榄收成的时候，收成以后呢，那么他们有一个很快乐的节日，那么这个节日呢叫做祝棚节。那祝棚节呢一共有八天，不是像逾越节一样，所以一共有八天。那么在祝棚节的时候，神特别给以色列人呢就立了一些规则，就是他们如果要献燔祭的时候，当然这里不只讲献燔祭，也讲到献的很多的祭。那么所谓的燔祭呢，在圣经里面又称作馨香的火祭。因为当你献燔祭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你牵牛来或者牵羊来，一定要整只的献上。那么假设你贫穷的话呢，你可以献斑鸠也可以，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整只的，你不能一半一半的献给神，不可以。所以每次讲到献燔祭，就是把一头牛牵来，是完整的牛，然后这个完整的牛呢是完整的献上，那么放在这个祭坛上也是一只完整的，然后是整只牛呢要烧成灰。那在人来看是糟蹋了，因为你到了祭坛旁边一看是一堆的灰。你如果从特别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那是完全的浪费。因为一只本来在田里面能够耕耘的牛，结果呢整个在祭坛上化成灰了。但是在人的眼光虽然是灰，但是在神的面前呢，这个灰啊却化成一股馨香之气，而这个馨香之气呢要达到神的面前，那么神就悦纳那个祭。那这个祭在圣经里面就称作燔祭，或者说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目的就是，馨香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在人来看是糟蹋，但是在神来看呢是馨香无比的祭，这个呢可以说是燔祭。那么献燔祭的时候呢，特别如果你是在祝棚节的时候，那么在这八天的里面，特别我们注意头七天，那么在这个七天里面呢，以色列人他们要做什么事呢？他们每天呢都要献燔祭，但是献燔祭不可以随便献。大体来说，每天呢他们献燔祭都要献三个祭物。那大家刚才读的时候很清楚，比方说我们如果读第十三节的话，那里很明显，第一天呢是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这是第一天。所以总共有三个祭物，公牛犊、公绵羊还有公羊羔。不过呢，你献公牛犊的是13只，公绵羊的是2只，1岁的公羊羔呢是14只，这是第一天。那么第二天呢，你读17节。第二日呢，要献公牛犊12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那这里你看又是三种祭物，公牛犊、公绵羊，还有呢就是公羊羔。不过大家注意啊，在这里呢每天仍旧是公羊羔14只，仍旧是公绵羊2只，但是公牛犊呢现在变成12只，这是第二天。到了第三天呢，你读20节，要献公牛犊11只，公羊羔、公羊就是公绵羊2只，还有呢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这是第三天。第四天呢，公牛犊是10只，公绵羊仍旧是2只，公羊羔仍旧是14只。那以此类推，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的第七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如果读32节的话，就是公牛7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啊，这是一共是7天。那么在这个7天里面，你会发现呢，每天献的祭物都是3样。但是呢，我们这里会找到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公羊羔都是14只，每天都是14；所有的公绵羊呢，每天都是2只。但是公牛犊呢，是从13、12、11、10、9、8、7，是这样慢慢递减的。那最后那一天呢，一共是7只。那如果你在全本圣经要找到等差级数的话，这是一个例子。那的确是从13一直到7，不过这个公差不是正数，公差是负一。那么不要忘记了，你如果读圣经的话， 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读圣经的秘诀就好像你读物理的秘诀一样。这个虽然呢，我们每天都看见苹果往地上掉，但是就是没有事情发生。那有一天呢，苹果刚好落在一个人的鼻子里面，那个鼻子呢，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一点。那结果他就发现了这个宇宙万有引力定律。那么圣经也读圣经也这样，如果你能够发现圣经里面的事实，那你差不多呢已经得到亮光的一半，你差不多已经得到启示一半。所以如果我们要读圣经的话，首先要记得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把事实能够抓牢。那像刚才我们如果仔细的把这七天所献的祭物稍微分析一下，你就找到它的特点。我再重复一遍，公羊羔一直是14只，公绵羊每天都是2只，但是公牛犊呢是从13开始，然后递减，一直到最后一天呢是7只。好，这是我们所找到的事实。现在呢，我们要问说，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属灵的解释？到底这里有没有很重要一些属灵的功课？我想，如果你要解开这一段的圣经，那把的钥匙还是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那段话呢，很明显告诉我们，保罗劝我们说，他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呢？当作活祭。当保罗讲的活祭的时候，很明显是把我们带回到旧约的燔祭，因为我们知道啊，赎罪祭不能做我们奉献的预表，不能做那个图画，因为我们不可能献上活祭当作赎罪祭，这是不可能。只有主耶稣献上，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所以如那个活祭很明显，你读旧约的话，很明显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是指着燔祭说。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好像说把一只牛牵来或者一只羊牵来，是整个的放在祭坛上。那么奉献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你的用途改变，因为本来你是在田里面耕田的，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耕耘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功用很大。但是有一天呢，因着神的慈悲，因着神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愿意把那头，我们就愿意像那头牛一样，本来是在这个田间耕耘的，现在我们愿意放在祭坛上当作活祭。所以这里的活祭很明显是指着旧约的燔祭来说。因为基督徒的奉献是怎样的奉献？你每次来到神面前奉献的时候，乃是你把整个人献给神，这是圣经里面所要求的奉献。那不要忘记了，今天基督徒特别是进步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如果我们捐献的话是十分之一，那这个对不对呢？这个没有错，但是严格说来，十分之一是旧约的原则，十分之一不是新约的原则。那么新约是什么呢？新约的原则就是每次你奉献的时候都是十分之十的，是你整个人奉献了，然后你奉献的钱财神才悦纳，这是新约的原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位把我们用他的重价，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买去。那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出了重价，把你手中的表买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表不可以再在你的手中，这个表应该在买你的人手里面。那如果我们这些已经得救蒙恩的人，主已经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他为我们舍命，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那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把整个人奉献给主。所以基督徒的奉献严格说来不只是十分之一，应该是十分之十。而所谓十分之一钱财的奉献，只是我们身外之物的奉献，但圣经里面讲的奉献的时候都是全体的奉献。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啊，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乃是为着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如果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应该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个身体是应该 放在祭坛上。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啊，这个有一点像这个在新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刚从死里复活那一天，他来到门徒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那么他也讲了一些话，但是其中讲了一句话最非常特别的，他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那么我们常常想说主耶稣复活应该有很多话要讲，我现在常常认为啊，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基督徒讲的话比保罗讲的话还高明，有的时候保罗兴奋的话不大讲的，但是我们一兴奋起来啊，我们会讲一些话，比方说等到基督徒非常兴奋常常喜欢讲哈利路亚或者是阿们，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时有没有看见保罗忽然间喊起哈利路亚，没有的。那我不是说不可以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表示啊，我们的表达和圣经人物的表达不完全一样。那我们的对我们的主来讲，他刚刚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件这件事情比这个再大了。但是在他说许多的话里面有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那这个时候呢，门徒们呢，他们刚好吃过饭，还剩下一片烧鱼，结果呢就把那片烧鱼给了主。那我非常受感动，你读到那一段呢，我们复活的主严格说来他不需要再一片的烧鱼来满足他，结果他就在门徒面前呢就把那片烧鱼接过来吃。那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呢都是一片烧鱼的奉献，都是以我们已经吃过了，然后剩下一片烧鱼给我们的主。那我们好意思给主，但是主很好意思就在我们面前吃了，这是我们的主。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呢就像一片烧鱼的奉献一样。但是根据圣经呢，保罗劝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不要忘记这不是指钱财奉献说的，这个年龄讲说我们整个身体献上说的。那那个奉献呢就是燔祭所代表的，而燔祭的奉献是指整个祭牲献上来说。那么既然是燔祭，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就是特别是祝棚节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个燔祭啊，燔祭一共有三个，一个呢是公牛犊，一个是公绵羊，还有一个呢就是公羊羔。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这个很明显是奉献。那么在这个奉献里面，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奉献和我们基督徒生活有什么关系。原来借着这一段圣经我们就很清楚，奉献呢原来和基督徒的三方面发生直接的关系，或者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里的公羊羔是代表基督徒的一面，生活的一面，公绵羊代表基督徒生活的另外一面，而公牛犊呢又代表基督徒生活的另外一面。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如果能明白了，我们就能够清楚奉献和基督徒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不止这里让我们知道奉献的意义，也让我们知道奉献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想我们现在普通讲的奉献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常常想到每一次打了退休会以后，你若讲的奉献呢一定是最后一堂，那有很多聪明的年轻人到最后一堂就溜跑了，因为他知道说每次到这个大会的最后一堂啊，就是传道人要呼召的时候。那么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呼召你啊，信耶稣，那么这些你要是聚会聚久，特别很油条的老油条的那些年轻弟兄姊妹，那么等到最后一堂他知道今天要献身了，那有的人就不见了，那有的人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把自己抓得很紧，他就唯恐说啊，如果我今天这么一奉献呢，我美国也不要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宋山杰博士啊，他一奉献了，他就把文凭丢在太平洋去。那么所以你就很紧张啊，你想说这样我一奉献呢，我的前途就断送。我想这个观念年轻人都有，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呢什么道我都愿意听，奉献道不愿意听。你叫我奉献十分之一我愿意，你知道吗？今天呢除非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说是在钱财上不肯把自己不肯为着主摆上。因为什么？因为这都是身外之物。但是我们要记得每次奉献的时候，神不是摸我们的身外之物，神要摸我们整个人，因为这个燔祭是要整个的献上。所以我们普通一讲到奉献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想着要献身， 那这个当然没有错。那么一讲到献身的第一个就是想到做传道，就是讲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很多年轻人呢，不奉献就算了，他一奉献呢，就要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奉献。所以他选的地方啊，不是蒙古就是非洲，一定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读那些书啊都太多了，而且那些书啊都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都是惊天动地，都是可歌可泣。所以如果我不奉献就算，如果我奉献的话，将来教会历史写传记的时候，那么有一段是可歌可泣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普通所以为的奉献。那因着这个缘故，我怕说有很多人就误会了奉献的意思。那么但是呢，我们刚才这一段圣经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到底奉献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最终的结局我们要为主工作没有错，无论到山地也好，到远方也好，到非洲也好，到美国也好，甚至留在台北也好，最后我们应该，最终我们应该这个人来为神用，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用我们以前，我们一定要经过一段的过程，而那个过程呢，就是这个奉献，整个奉献里面所包括的。那么很可惜在什么地方呢？很可惜今天许多人，当他们听见呼召的时候，他们只听见去。那许多传道的人就告诉你说，都是马太福音28章啊，你们要往普天下去，那么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所以呢，很多人呢，特别到了这个最后一堂的时候，一听见这个呼召啊，那么这个全身热血就沸腾。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那么这个人去这里去那里。那么有的人呢，就去台北，因为台北跟台北差不多，是声音差不多，那么有的人就到台北去。那这个好不好呢？这是非常好。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些门徒们在他们听见主对他们说去以前，他们听需要听见另外一个字，但是今天很多人这个字没有听见。那个字什么字呢？那个字就是来。许多人今天只知道去，许多人不知道来。所以难怪有很多基督徒，特别在美国有很多很爱主的，特别有的人到了蛮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多久，他们自己在那个地方就神经崩溃，整个人就瘫痪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去绝对是没有错的，应该要去，因为这是基督徒的使命。但是不要忘记的，主是对什么人说去的呢？是对那些他所有说过来的人说这个话的。你我如果从来没有答应的呼召来到主的面前，而你就要为他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奉献呢？奉献就是要答应主的呼召来，而来乃是来到这一位主的跟前，然后我们才能为他去。所以这个次序非常要紧。你只能够把马放在马车的前面，你不能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那这是很多今天基督徒的困难。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这一段简单的旧约圣经，能把新约里面一个非常荣耀的教训带给我们，那就是关于基督奉献的原则。那可以说就用一幅图画就为我们描写的淋漓尽致。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看这个公羊羔，这公羊羔呢每天都是14只，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特别是代表基督徒的生活，或者说属灵的生活， Christian life。 为什么每天都是公羊羔14只？因为这个公羊羔14只就叫我们想起逾越节的故事。你记得逾越节是正月14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一定要选一只1岁的公羊羔，那么变成逾越节的羔羊。那么那只羔羊献上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然后把那个血抹在门楣上，神看见那个血就越过了。所以这个公羊羔的这一面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特别告诉我们说，今天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根基乃是根据逾越节所发生的故事。 那逾越节发生的故事是什么？逾越节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以色列家的长子都要死的，那天晚上应该像所有的埃及每一家长子一样都要死的。但是呢，因着羔羊那个一岁的羊羔替我们死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必死。而这个长子乃是父母年轻力壮血气最坚刚的时候生下来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我们天然能力最刚强的时候的产品。那这些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不管有多好，都是神所弃绝的。所以你看见，你读到圣经，常常读到亚伯拉罕，你常常读到该隐和亚伯，该隐是老大，亚伯是老二。你常常看见，你常常发现这个以撒和以扫，然后你发现以撒和以实玛利，然后呢是这个以扫和雅各，对，以扫和雅各。那么你如果注意这些，从此还有比方像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亚当是第一个人，主耶稣是第二个人，你如果把圣经这些对比通通读过的话，你常常发现呢，神是拣选第二个，神不是拣选第一个，都不是拣选长子，都不是拣选第一个。那么连主耶稣也是这样。那么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根基呢，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在那里生活的。我们今天如果活着，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活着。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公羊羔十四只的原则。那为什么每天都是十四只呢？因为这个代表一个永远一成不变的原则。你刚刚得救第一天，你不能凭着你天然能力活着；你得救了20年，你仍旧不能凭着天然能力活着。今天你所以能够生活，因为你知道说有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爱我们，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活。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们，他们听见主耶稣的，听见基督耶稣的福音，说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必再死了，这个是福音，你觉得很高兴。但是很多人忘记了，今天主耶稣不光为我们死，他今天也为我们活。那如果他为我们活，所以呢我们就不必活了。那我们今天乃是靠着耶稣基督而活，是信耶稣基督而活。所以为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仍旧活在地上，我们要记得我们原来都是那个长子，都是应该在那天晚上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羔羊的宝血，我们老早，所以他为我们死。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是要死的，结果呢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死。今天我们能活，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是站在那个公，永远站在那个公羊羔十四只这个原则，是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今天来过日子。那这一点我想是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原则。那么十四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代表十字架来说，因为主耶稣是在正月十四号被钉十字架，而且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特别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另外一段很枯燥的圣经，你发现那里有十四代，十四代又是十四代，那里一共有十四个王。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讲到大卫的家谱，主耶稣应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那个大卫那个希伯来字，如果你把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的话，刚好是十四。那么十四代表什么呢？十四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是怎么坐在宝座上的呢？他是先卑微，然后达到荣耀。他是经过苦难，然后达到完全。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来到地上，为我们先卑微，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呢，被神右手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情形，就在这个光景底下，我们晓得主耶稣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那样的重要，因为那里告诉我们十四又是十四又是十四。所以这里十四只羔公羊羔是特别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只有一个原因，那个根基是什么呢？乃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根基是永远的根基，每天必须都是十四只才可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不管你，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哪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永远要记得，我们所以能在地上活着，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你我不可能进步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不需要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永远是古老的十字架。教科书可以进步，科学可以进步，福音不能够进步，十字架永远是古老的十字架，圣经永远是古老的圣经。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十字架是永远不会进步的，因为这就是我们每天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那就是公羊羔十四只所代表，那这个很明显是指着基督徒的生活的根基来说，我们乃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活在地上。那不止这样，因着我们欣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现在呢我们就能够交通于基督的十字架，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交通于他的苦难。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呢一面讲到十字架的救赎，但是另一面呢讲到凡这个另一面另一段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凡这个就是告圣经告诉我们说凡要跟随跟从我的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那这里背十字架不是指着十字架救赎这一面，这个很明显是另外一类圣经。然后你再读到另外一段圣经讲到我们基督一同死，讲到圣经讲说我已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的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还有别的圣经，我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还有别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能够晓着他复活的大能，能效法基督的死，而且能够交通于他的苦难。那如果你把这些圣经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你很明显知道这一段圣经都是讲的十字架的。但这里讲的这些十字架的时候，那么有人好好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那这些十字架就不是重在十字架的救赎，乃是重在十字架的交通 The fellowship of the cross， 不是 redemption of the cross。 不过呢这个 the fellowship of the cross， 这个十字架的交通呢，那个根基乃是根据于十字架的救赎，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因着什么？因着我们看见主耶稣客观的在救赎上他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我们自然就有一个感激的心，我们自然因着爱的激励，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为什么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的主要把他的十字架交通给我们 fellowship， 就是交通给我们。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份于，或者说能够交通于他的苦难。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些圣经都是指着什么？都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奉献的目的是什么。奉献的目的就是因着我们看见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受爱的激励，我们就把自己奉献给主。那结果什么呢？结果我们的主就把一样最好的礼物给我们，而那个礼物是什么呢？那个礼物就是十字架的交通啊！这一点我们盼望不要忘记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为什么要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呢？那就是叫我们能够起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一面要舍己，一面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知道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个加号，但是背十字架呢却是个叉号。如果一个人十字架背在身上的话，你看那个记号是打叉的记号。所以背十字架很简单的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人打叉掉， 把我们这个人呢，本来是用天然能力生的，就是那个长子所代表的，就是所有在我们身上用，凡是用我们天然能力所能够产，所有的产品或者所有的结果，都是那个主耶稣这个十字架所要擦掉的。那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那这个可以说是十四只公羊羔所代表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每次我们想起逾越节的故事，想起十字架的故事，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是不应当活着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刚强我，那个充满天然能力的我，是应该被带到尽头的。所以主耶稣才需要为我们死。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活着，就像圣经里面所说，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只有这样才能够像施洗约翰所说的，愿他兴盛，愿我衰微。所以奉献的结果是把这个人越奉献越小了，不是把这个人越做越大。所以如果你奉献的话，你千万不要准备有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业等在你前面，或者要有一个可歌可泣的事情摆在你前面。也许将来会，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你只要真的奉献的话，有一个人要越过越大，那不是你，一定是我们的主。那另外呢，相对的来说，有一个人要越变越小，那个人是谁呢？一定是你和我。你知道保罗啊，本来是很大的一个人，是不是？保罗本来名叫扫罗，这个旧约的扫罗都比高人一等。他一站在那个地方，你一下就发现他。那么等到保罗一在大马色路上一遇见我们的主以后，他就改名字，就是保罗。那保罗的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你要知道保罗是怎么小的。保罗啊，当他刚刚遇见我们主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你知道这个对保罗来讲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改变。他从来不喊别人是主的，因为他可以说是当时的青年才俊，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七十议会里面的议员其中有一个就是他，所以他可以说是年轻得志，这个人只能指挥别人，很难被别人指挥的。但是有一天呢，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了，结果他改变，他现在起码能称一个人做主，有一个人在他上面。但是虽然这样啊，他可以在一个人之下，还在万人之上的。所以下面呢，他才问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他从前都是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现在呢，他愿意接受指导，说我应当做什么。你知道我们的主非常智慧啊。那一次我们的主不当面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没有的。如果那一次如果这样做，就把保罗惯坏了。那我相信说这个教会历史第一任教皇不是彼得，一定是保罗。因为保罗太能干了。结果那次我们的主怎么对付他呢？我们主告诉他说，凡是我对你说的话，你到城里面有一个人会告诉你。结果那个人呢，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长老是执事，都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是一个亚拿尼亚的，只知道是亚拿尼亚。结果呢，就借着亚拿尼亚一个很小很小的基督徒，去把一个非常伟大的保罗首先开了他的眼睛。你知道很稀奇，保罗眼睛瞎了，谁能开他的眼睛呢？如果那天呢，主耶稣亲自开他的眼睛的话，那么你知道他身上有神迹发生呢。但同时他觉得，你看，是主亲自医治我。但是没有想到啊，我们这位主啊，是打发一个很小很小的弟兄，然后按手在保罗的身上，结果鳞片就掉下来，保罗眼睛看见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看见了他的弟兄。我相信啊，保罗啊，认识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如果你真的看见教会的话，意思就是你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你所看不起的弟兄姊妹，他能够帮助你，这个就叫做教会。那么保罗就这样，所以就在那一天呢，你看见保罗这个人缩小。他本来以为说在一个人之下，也在万人之上，结果没有想到啊，一个很小的亚拿尼亚能叫他眼睛看见，这个稀奇得很。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受过教导的话，我们一奉献那就不得了，我们一奉献的话到处要指挥别人的。本来呢，我在世界上是指挥别人的，那么现在呢，我在教会里面也是指挥别人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说神在我们身上就不能做他所要做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呢，他是越过就越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他没有多久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众使徒中间呢最小的，最小的。那我们常常想，如果是众使徒中间最小的话，他还是很大，因为他是众使徒中是最小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比圣徒，过了六年以后，他说我比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你看保罗越来越小。等到晚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晚年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个原文不是 I am， 不是 I was， 不是我从前是罪人，他说我现在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现在呢，保罗是小到像灰尘一样。所以你如果注意保罗的一生，他越奉献给主，他越把自己当作活物活祭献给主的时候，保罗这个人越过越成熟，但是这保罗这个人呢越过越小。为什么？因为在保罗身上的基督越过越大。那大到一个地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我今天敢不敢这样说？你我不敢这样说。为什么你我不敢这样说？因为我们这个人太伟大了，我们太大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乃是有一天你小小的一个地步像灰尘一样看也看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只看见基督啊，这个时候你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想我们今天如果今天呢，很多人可以说很谦卑的话啊，有的人说我算不了什么，那这个话你自己可以说，别人不可以说的。你如果说我算不了什么，旁边人说阿们的话，那个都要生气的，一定要生气。所以从前呢，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他是一个刚刚出来，就是他刚刚出来学习侍奉主的。那么他呢追求属灵，有一天他就跑到一个年长的弟兄那里去，就跟他讲，就是一个很有学习的，就是很有学习一个年长的人。他就说，他说弟兄啊，请你为我祷告。但为什么为我祷告呢？他说啊，求主啊，让我啊化作灰尘，化作乌有。这个很属灵，你看。他说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太大了，现在我想请你为我祷告啊，叫我能化成乌有，能变成灵，是乌有。你看那个老弟兄啊很有经验，他就告诉他说好啊，祷告可以，不过祷告有一个条件，你每次祷告要用信心的，对不对？那么如果神已经听了你祷告怎么办？你就要用信心呢来取用神所给你的应许，然后你要站在那个应许上宣告那个应许，对不对？啊，他说对。他说好了，他说神已经听了你祷告，你本来就是乌有，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是灰尘一样，所以现在你不必祷告变成灰尘，你根本就是灰尘。现在你需要的不是祷告，现在你需要的是靠着神的应，直支取神的应许，承认自己是没有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变成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无有了，什么时候我们化成灵了，结果人就看见基督。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何难能变成灵，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是专门和我们作对的，只有十字架专门打岔我们的。你有一个看法他要打岔你，你有一个主张他也要打岔你，你自以为很美丽的梦他也要打岔你。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用我们天然的力量来侍奉主，来做基督徒，那么结果一面做得很辛苦，从前呢是个罪恶的重担，现在背了个圣洁的重担，那么人家打你这个脸，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打，你明明不情愿，你还要不情愿的转过来。那从前有一个牧师啊，在讲台上面讲啊，说是这个如果人打这个脸呢，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打。他讲完了以后啊，就忽然有一个下面不信的人跑上去，就真的打他一个耳光啊。那么起头啊，他还笑笑，后来越笑就越笑，那个笑慢慢越笑又不好看，那不好看以后越来越气。他说：“你等一等一等。”他就拿了那个圣经啊，就下去就追下去，然后重重就拿个圣经在他头上啊这么敲一下。然后不光这样，他引圣经里面的话，他愿神的震怒啊常在你的身上。那么你知道这样的故事啊太多了，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太多了。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要忍耐，要温柔，要谦卑，我们都听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本事大得很，我们咬紧牙齿忍耐，咬紧牙关温柔。所以难怪很多姊妹温柔到一个地步啊，这个生 ulcer， 这个胃都生出病来了，因为他所有的气都是往肚子里吞的。他不要给人一个形象说他不像玛利亚一样，因为他要像该恩夫人一样，要像玛利亚一样。结果呢，没有多久他就生胃病了。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基督的路。所以如果你这样做基督的话，那从前你是背罪恶的重担，现在你要背圣洁的重担，那这个重担你我就背不起。要记得从第一天开始，神就没有教我们背这个重担。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从第一天开始，神要我们背的是十字架，而那个十字架乃是一个打岔的架。那意思就是说，谁是站在我们的地位的？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我是有以色列人，那天晚上耶和华的夜经过那天长子的话，你想想看，那天如果那个面面天使从越过的话，我有什么感想？我会说，照着我本来的情形，照着我本来的光景，我老早没有了。但是现在我能够活着，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位已经替我死，所以现在我乃是为着替我死的而活。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神今天所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就是借着十字架的交通，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就能越过越长大。那么当我们真的是神手中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能够为神工作。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奉献的第一方面，就是和基督生活有绝对的关系。那这个可以说是公羊羔十四只所代表。但是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公羊羔的十四只，每天都是十四只，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每天的公绵羊是两只。这个二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见证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你会发现每天两只的公绵羊是代表基督的见证 Christian testimony。 一面你有 Christian life， 有基督生活或者属灵的生活，但是因着那个生活，你自然要产生一个属灵的见证，或者是一个基督的见证 Christian testimony。而这个 testimony 是什么来代表的呢？就是这里的公绵羊来代表的。你如果读我想我很快，你们不需要翻啊，我很快的只给读给大家听就好了。如果大家读到以赛亚53章，那个很明显讲的十字架。那么你读到那里的时候啊，你记不记得有一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个羊羔和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每天要献上十四只的羊羔是一个字。但是呢，在以赛亚第53章里面，除了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又下面又接着说，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也是这样的不开口。那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那个羊是绵羊，不是前面的公羊羔。而这个绵羊呢，就是每天要献上两只的公绵羊的绵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见证呢？见证是怎么产生的呢？见证的产生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像绵羊一样，是在剪毛人的手底下的。你我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主吗？如果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那主在我们身上一不只产生一个基督的生活或者属灵的生活，同时根据那个生活要产生一个属灵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怎么开始的？你要看见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呢？就是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也是这样的不开口。那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 奉献的第二面的意义就是讲到我们的见证，而这个见证的产生呢，就是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带被牵到剪毛的人手下。那么如果我们从剪毛的人手下经过的话，我要问大家有一个什么结果，那就是我们身上的毛越过越减少。虽然我们身上的毛越过越减少了，但是呢，别人身上当他穿一件羊毛衣服的时候，他身上的温暖就越过越增加。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整个见证的原则。基督徒见证的原则是，我渐渐的衰微，我渐渐的减少，因着这个缘故呢，这个世界就得着温暖。那不错，当你看见在澳大利那里有许多的羊经过剪毛的人手下，在他来讲是损失了，但是从那里源源不断的这个世界就得着了许多的温暖。有许多人在寒冷的天气里面能够度过一个很难熬的冬天，就是因为这些羊毛给他们许多的温暖。这个世界是个寒冷的地方，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温暖他们，今天只有基督徒能够在这个世界把温暖给他们。那这是基督徒的使命，也是基督的见证。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每一次我们把自己奉献的时候，意思就是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因着你的旨意被牵到剪毛的人手下。当我们从剪毛的人手下经过的时候，结果呢，在我们的身上有损失，但是结果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却得着温暖。所以这个也是十字架的教导，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乃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缘故，我们在主面前才能有这样的奉献。所以在座的年轻朋友，如果你要奉献的话，你要坐下好好的划算，你们要知道说到底上算不上算。如果要奉献的话，不只是有公羊羔14只的一面，也有公绵羊2只的一面。所以如果你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把你带在台北，带到一个蛮荒的地方，带到一个地方，是瘟疫猖獗的地方，你能不能在那里把你自己更多的给别人，能把福音更多的送出去？否则的话，我害怕说奉献在我们身上不过是变成一个理论。所以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知道，每一次如果在基督身上产生奉见证的话，那个见证呢，就是这里的绵羊所代表的。你知道很稀奇，我们基督徒啊的生活啊不是很理论的，我或者这样说，不是整天呢好像在云彩里面我们讲到基督的生活。那么根据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假设是你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呢就安排许多的环境，好像让你从剪毛的人手下经过一样。你相不相信？你们这次可以试试看，如果你们这一次在山上，你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们只要一下阳明山，你就会发现呢，神就安排许多的环境啊，叫你从剪毛的人手下经过。你本来衣服啊是穿得好好的，谁都不可以碰你的，不知道哪个小朋友顽皮啊，他这么脚随便乱踢乱踩啊，结果溅的那个满身的污泥啊就溅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看你的反应，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站在奉献根基上的一个人。很稀奇，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你就会觉得怎么现在你所听见的声音都是很难听的声音，怎么那些面孔都是很难看的面孔。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面孔难看到一个地步，你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有的时候一句话你就是一个晚上不能够睡觉，就不能睡觉。而这些人都是爱你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为着这个缘故，你我要为着主所给你的环境感谢主，因为这些环境就是根据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然后神才给我们的。如果你不奉献的话，这些环境不会临到我们， 你知道啊，这个奶啊，你把它放在奶瓶里很容易，你把这个奶啊放在婴孩的口里很难，因为他不张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孩子要喝奶长大，但是如果他不吃奶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做母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鼻子捏住，一捏住以后他这个没有办法呼吸，嘴巴张开，然后水就灌，奶就灌进去。那么许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如果要是我们如果不奉献的话呢，主在我们身上不做任何的事，因为他尊重我们。但是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没有办法长大，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但是今天主能不能自由在我们身上工作呢？主不能，因为他尊重我们，只要我们有点的不愿意，他就宁可等我们。所以你们不要害怕，我愿意劝在座所有年轻人，你们不要心里一直在那儿防害怕，因为我们的神不像母亲一样捏着我们的鼻子非灌进去不可，没有的。你只要里面有一点点不愿意奉献，主绝对不勉强。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等他自己情愿，那是雅各歌中之歌里面的话，他要等你自己情愿。如果你有一点点不愿意，他绝不做，你有一点点不愿意，他绝不守。所以你尽管的放心，我们的神他从第一天开始创造人开始，他就是尊重人，他明明知道说人应该拣选生命树。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是神的话，就在生命树，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很简单一个办法，就是神让那个基督国的火箭呢，可以围绕在善恶树，不是围绕在生命树。他如果用基督国的火箭围绕善恶树的话，你我没有一个人会靠近生命善恶树，我们非吃生命树不可。但从第一天，我们的神就没有这样做。你看见在善恶树外面没有篱笆，生命树外面也没有篱笆，乃是人堕落了以后，那么在生命树的外面反而有了篱笆。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从那天开始，你告诉神说，神啊，你可以自由的在我身上。